欢迎收听白话史记，演播福林。
刘侯世家一。刘侯张良，他的祖先是韩国人，祖父名叫张开帝，做韩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的相国，父亲张平做西王、悼惠王的相国。在悼惠王23年，张平去世。在他父亲去世后20年，秦就灭了韩国。当时因为张良年纪还小，没有在韩国政府做事，可是韩国被秦将攻破的时候，张良家里很富有，光是使唤侍候的家童就有300名。这时他的弟弟也不幸死了，可是他却拿出全部家财来招募刺客，要谋刺秦始皇，替韩国报仇，却不去料理他弟弟的丧葬。他所以如此痛恨秦王，主要是因为他祖父和父亲做了韩国5代国君相国的缘故。张良曾经到淮阳去学礼，又到东夷去拜访沧海君，招募到一位大力士，又特地替他定做了120斤重的大铁锥，准备一锥就可以要了秦王的命。这时恰逢秦始皇到东边来巡游，张良就带着那位大力士预先算好他东行的路线，就在博浪沙那儿埋伏，等到秦始皇的车驾到来时，就叫大力士把那120斤的大铁锥猛力地向秦王乘的那辆车掷去。可惜一个偏差，铁锥打中了旁边的副车。秦始皇见有人要谋刺他，大为震怒，发令大肆搜索刺客，限期捉到，叫得天下不安，就是因为张良这一追的缘故。于是张良就改名换姓，亡命躲藏在下邳一带。有一天，张良信步闲游，经过下邳的一座桥上，来了一位老翁，穿了件粗布短衣，走到张良的身边，却故意弄丢了自己的一只鞋，掉到了桥下。他回过头来对张良说道：
喂，小伙子，下去替我把鞋给拾上来。
张良猛然一愣，真想挥拳揍他，但一想，这一身老骨头怎经得起一拳，忍一忍吧，别惹事。于是就跑到桥下，把老人那只鞋给捡了上来，正要交给他。老翁说：
替我把鞋穿上。
张良心想，哎，已经忍着气下去替他捡了上来，就不务到底吧。于是就弯下腰来，屈膝跪在桥上，替老翁把鞋穿好。老翁也就毫不客气地伸出脚来，让他把鞋穿好，也不说声谢，笑着就走了。张良却十分吃惊地望着老人离去，看着他的背影愣在那儿。老翁走了有1里多路，又走回来说道：
小伙子可以调教，第5天天亮的时候跟我在这儿会面吧。
张良十分纳闷，敬了个礼，回说：好的。第5天， 天一亮，张良就到桥头赴约。等他到达时，老翁已经先到了，很生气地对张良说：
跟老人家约会，你却迟到，什么道理？
说完掉头就走，边走边说：
哎，五天后早点来会面。
第五天，五谷鸡鸣，张良就起身前去。到达桥头时，老翁还是比他先到，又生气地说：
又迟到了，为什么？
老翁说完又走了，说：
哎，后五天吧，再早点来。
第五天，张良没等到半夜就提前去赴约，心想这一会儿够早了吧。可是他才刚到没多久，老翁就来了，一看张良已经坐在桥上，很高兴地说：
哦，呵呵呵，应该这样。
就从怀中取出一卷竹简编成的书，说：
好好研究它，就可以做帝王之师，十年后时局一定会有变动，十三年后到极北来见我，你找到古城山下的黄石，那就是我了。
说完就走，也没有交代别的话，没有跟张良再约见面。等到天色亮了，张良细看那本书，原来是太公兵法，心里也十分的珍爱他，经常的研读寄赠这部兵书。张良仍然留在了下邳，做了一个扶弱除强的侠客。有一位叫项伯的，曾经犯过杀人案，也来投奔张良，躲在一起。十年后，陈涉那帮人起兵抗秦，张良也跟着招聚了百多名青年壮士，准备起义。这时恰好景驹自立，在刘那个地方号称楚贾王。张良带着他的丁壮想去投奔景驹，在途中遇到沛公。这时沛公已经带着好几千人在下邳以西的一带地方扩张地盘，准备推翻暴秦。于是张良就跟着沛公了。沛公就请张良做旧将，负责兵马事宜，而张良好几次拿太公兵法来讲给沛公听，沛公十分的欣赏，就常常用他的计策。可是张良也把太公兵法讲给别人听，那些人都不能听懂。张良说：哎，沛公大概是天赐的聪明吧，所以就跟着沛公不再去见景驹了。等到沛公到达薛地，见到了项梁，项梁拥立楚怀王。张良趁机劝说项梁道：您已经拥立了楚国的后人，然而韩王室的一位公子衡阳君韩城十分的贤能，可以立他为韩王，来增强抗秦阵营的猛打。项梁就派张良去找韩城，立他做韩王，派张良做韩国的执政官，跟韩王率领了1000多人向西去收复韩国旧有的土地，攻下了好几座城镇，但又常常被秦军夺回去。 韩冰就在颍川一带往来打游击。沛公的部队从洛阳南出还原山的还原关，张良带着兵跟随着沛公，拿下了十几座旧韩地的城池，打垮了秦将杨雄的部队。沛公就叫韩王成留守在阳翟，带着张良一同向南进攻，攻下宛城，向西穿过了武关。沛公想用20000人的军队去攻打守瑶关的秦军。张良劝道，秦的部队还很强大，不可轻视小看他呀。我听说瑶关守将是屠夫的儿子，这种市侩之人用点财帛就可以打动他了。希望您且留在营中坚守阵地，另外派出一支先遣部队，预备50000人的粮饷，并且在四周那些山头增设许多部队的旗号作为疑兵，一方面派利益机带着很多贵重的宝物去诱惑秦将。秦将果然接受了贿赂，背叛了秦，想要跟沛公讲和，联合向西，乘秦庭不备偷袭咸阳。沛公想听从这个建议，张良就说道，这次只不过是秦将受了财宝，想背叛秦皇罢了，恐怕部下士卒们不一定想跟着叛秦呢。如果部下不听从，那就危险了，不如乘他懈怠，我们去攻打他。沛公于是就领兵攻打秦军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追逐败兵，一直追到咸阳附近的蓝田。两军又在此作战，结果秦兵完全溃败，于是兵临秦都咸阳城下，秦王子婴就出城向沛公投降。沛公进入秦皇宫殿，一看宫室帷帐、名犬良马、贵重的珍宝、美女数以千计，真是动了心，想要留在皇宫里享受一番。樊哙劝沛公住到宫外去，沛公不听。张良劝道，那是因为秦皇无道，所以您沛公才能到达这儿，想我们带天下百姓消灭无道的暴秦，应该生活节俭，作风淳朴。今天您刚走到秦宫，就想沉迷于享乐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助桀为虐了。而且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希望您沛公接受樊哙的建议。于是沛公就回到灞水之滨扎营。项羽也带大兵到了鸿门，嫉妒沛公的先得手，占了首功，想要攻打沛公。那位受张良保护过的项伯就在黑夜里骑马飞奔到沛公的军营，单独私地里找到张良，劝张良要跟他一起逃走，免得被项羽大军捉走。张良说，我是替韩王来保护沛公，现在情况紧急，如果我逃走了，那是不道德的。于是就把项伯的话全部告诉了沛公。沛公听了大为惊慌，说道，哎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张良说，沛公，您是否真心要背叛项羽呢？沛公说，都是那些短小鱼肉的人叫我把住关口，不要让其他诸侯进入， 那么秦国关中的地方就可以全部让我画地称王，所以我就听了他们的话。张良说：哦，那您自己姑娘能退得了项羽吗？沛公好半天没说一个字，最后说：
本来就抗不过他，可是现在怎么办？
张良于是硬把项伯邀去见沛公。项伯见了沛公，沛公备酒跟他举酒祝贺健康，结为好友，儿女亲家，请项伯向项羽说明沛公绝不敢背叛他，所以要把住关口，是防备其他宵小计略，等见到项羽以后才能解除这场困难。汉王元年正月，沛公被封为汉王，领有巴蜀等地。汉王赐给张良黄金百斤，珍珠两斗，张良全部献给项伯。汉王也请张良送份厚礼给项伯，请项伯代他向项羽要求分给汉中地方为封地，项羽也就答应了。于是沛公得到了汉中一带的土地。汉王就到自己的封地去，张良直送到咸阳西南几百里外的包国地。汉王叫张良回到河南韩城封地去，张良在路上劝汉王道：王何不烧掉您所走过的栈道，明白告示天下人，您是不会再到关中来，这样可以安定项王的心呐。汉王就叫张良回去，一路走，一路烧去栈道。张良到了韩境，但项王因为张良跟过汉王，他们之间有勾结，就不放韩王成回到韩国，带着他一同向东回去。张良就劝项王说：如今汉王把栈道都烧断了，可见他是不想回征原了。又把齐王田荣反叛的文件报告项王，项王因此没有西顾汉王反叛之忧，于是发兵向北攻打齐国。项王最后还是不肯放韩王回国，就封他为侯，却在彭城把韩侯杀了。张良即刻逃走，从小路躲躲藏藏地逃到汉王那儿。汉王这时已经把秦的大部分领地平定了，就封张良做成信侯，随着汉王向东出发，去攻打楚相王。军队到了彭城，汉军打了个败仗而回，到达下邑地方，汉王下马休息，蹲在马鞍上问道：
我想放弃函谷关以东所有的土地，我绝不占有它，谁和我共图大事，那就归谁。
张良建议道：九江王英布本是楚的猛将，但他跟项王有私仇，彭越和齐王田荣在河南一带造反，这两处人可以利用来救急，而您这边的将领中只有韩信可以委任大事独挡一面，如果您要真要放弃关东天下，不妨给这三个人，那楚相王的大军就一定可以击破的。汉王听说，于是就派能言善道的随和去游说九江王英布，又派人去联络彭越，等到魏王豹背叛汉， 汉王就派韩信带兵去攻他，顺势也就拿下了燕、代、齐、赵诸国。然而争于能打败项王的原因，主要是由于张良所推荐的这三个人的力量。张良由于体弱多病，也从没有自为将领独挡一面，但时时地跟在汉王左右，为他筹谋策划。